你莫不是睡不着？
黑暗的对面，他用小声问我。我说睡不着。
我也很难睡着。哼，干嘛要喝什么咖啡呢？真是糊涂。
他拧亮枕边灯，去一眼时间，又熄掉。
你可别误解啊。
他说，
愿意的话，过来好了，一块儿睡。我一下子也睡不着。
我爬出睡袋，钻进他的被窝。我身穿平角内裤和 T 恤，他身上是淡粉色睡衣睡裤。
跟你说，我在东京有个固定男朋友，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家伙，但基本算是恋人，所以我不和别人做爱。别看我这样，这种事情上还是蛮认真的，或许是守旧吧。过去不是这样，相当胡来过，但现在不同，地道起来了。所以嘛，你别胡思乱想，就像姐姐和弟弟，明白吗？
我说明白。他把手搭在我肩上，轻轻搂过去，脸颊贴在我的额头上。
哎，可怜。
他说。不用说，我已经勃起，并且非常硬，而位置上又不能不处在他大腿根儿。
瞧你，瞧你。
他说。
没别的意思。
我道歉道。
怎么也奈何不了。
知道知道。
他说。
不方便的物件，这我完全知道，没法制止的嘛。
我在黑暗中点头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拉下我的平角内裤，掏出石头一样硬的洋物，轻轻握住，就好像试探什么似的，又好像医生摸脉。我的整条洋物像感受某种思想似的，感受着他柔软的手心。
你姐姐今年多大？
21。
我说，
比我大6岁。
他就此沉吟片刻。
想见他？
或许。
我说，
或许。
他握洋物的手略略用力。
大概是怎么回事？不那么想见？
见面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再说人家也可能不愿意见我，就母亲来说也是同样，大概谁都不乐意见我这个人，谁都把我扔开不管，何况都已不知去了哪里。
弃我而去，我想。他默不作声，只是握洋物的手一忽放松，一忽用力。我的洋物随之一忽平静，一忽热辣辣，越来越硬。
这个，想放出来吧？
他问。
或许。
我说。
或许。
非常。
我改口。他低低喟叹一声，手开始缓缓地动，触感委实妙不可言，并非单调的上下运动，是一种整体感。他的手指温情默默地来回触摸我的阳物睾丸的所有部位。我闭目合眼，大声喘息。
不许碰我的身体哦，还有要出来的时候马上吭声，弄脏床单很麻烦的。
好。
怎样， 我有两手吧？
非常。
刚才也说了，我天生手巧，不过这跟做爱没有关系。怎么说好呢？只是帮你减轻身体负担。因为今天是那么长的一天，你又心情亢奋，这样子是没办法好好入睡的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我说，有个请求。
嗯？
想象你的裸体可以吗？
他停住手，看我的脸。我这么做的时候，你想象我的裸体来着？
是的。本来想不再想象，偏偏欲罢不能。
欲罢不能？
像电视机关不上似的。
他好笑似的笑道：“我可是蒙在鼓里啊。你要想象，随你偷偷想象好了，用不着一一申请我的许可。反正我不知道，想象什么，有你。
可我过意不去。我觉得想象是很重要的事情。”心想还是讲一声为好，你知不知道是另一回事。
哼，还蛮守规矩的嘛。
他一副钦佩的口气。
不过经你这么一说，我也多少觉得还是讲一声为好。可以，可以想象我的裸体，给你许可。
谢谢。
如何？你所想象的我的身体很妙。
妙极。
我回答。
不久，
腰部那里上来一股酸懒懒的感觉，好像整个浮在沉甸甸的液体上。我这么一说，他把枕边放的纸巾拿在手上，引导我射精。我一次接一次射得很厉害。稍顷，他去厨房扔掉纸巾，用水洗手。
对不起，
我道歉。
哎，算了算了。
他返回被窝说：“
给你这么再次道歉，觉得有点为难似的。这仅仅是身体部分的事，别那么放在心上。不过……”舒服点了吧？
非常。
那就好。
他说，接下去思考了一会儿什么。
哎，我想了一下，如果我真是你姐姐就好了。
我也那样想。
我说。他用手轻轻摸我的头发。
我要睡了，你回自己睡袋去吧，不一个人我睡不着。再说，我可不愿意天快亮时，又被那硬硬的玩意儿一下一下戳来戳去。
我回到自己的睡袋，重新闭起眼睛，这回可以好好入睡了。睡得非常实，大约是离家以来睡得最实的。感觉上就像坐一台大大的静静的电梯，缓缓下到地底。不久，所有灯光熄灭，所有声音消失。醒来时他已不见了，上班去了。时针已转过九点，肩部痛感几乎完全消失，如樱花所说。厨房餐桌上放着折起的早报和便条，还有房间钥匙。
七点电视新闻全部看了，报纸也一一看了个遍，但这一带没有发生流血事件，一件也没有，那血肯定是无所谓的，放心了吧。电冰箱里没有太好的东西，随你怎么吃。 大凡有的随便用就是。没有地方去，暂时住在这儿也可以。啊，出门时把钥匙放在蹭鞋垫下面。
我从电冰箱里拿出牛奶，确认保鲜期没过，浇在玉米片上吃。
烧开了水，喝大吉岭带泡茶，
烤了两片面包，抹上低脂人造黄油吃了。吃罢，打开早报看社会版。的确，这一带没发生流血事件，一件也没有。我叹了口气，折起报纸放回原处。看来不必担心被警察追得抱头鼠窜，但我还是决定不返回宾馆房间。不加小心不行。我还没弄明白失窃的四个小时发生了什么。我往宾馆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耳生的男子。我对他说自己有急事要退房，尽可能用大人语气说，房费提前付了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房间里剩有几件私人物品，没什么用了，请其适当处理。他查看电脑，确认账目没有问题。可以了，田村先生，这就给您退房。对方说，钥匙是卡式的，无需退还。我道谢，挂断电话。然后我冲淋浴，卫生间到处晾着他的内衣裤和袜子，我尽量不往那上面看，和往常一样花时间细细清洗，尽可能不去想昨天夜晚的事。刷牙，换新内裤，睡袋小小的折起放入背囊，积攒下来的脏衣物打开洗衣机洗了。没有烘干机，洗罢脱水后叠起收紧背囊，去哪里找投币烘干机烘干即可。我把厨房洗地槽里一摞摞堆起的餐具一一洗好，控水后擦干放进碗橱，清理电冰箱，变质的食品扔掉，有的东西甚至一股臭味。西兰花长毛了，黄瓜如橡皮条，豆腐过期。我更换容器，擦去外面沾的酱油，扔掉烟灰缸里的烟头，归拢散乱的旧报纸，给地板吸尘。他或许有按摩才能，但料理家务的才能似乎等于零。心情上，我很想把他乱七八糟堆在衣柜上的衬衣一件一件熨好，再买东西准备今天的晚饭。为了能一个人生存下去，我在家时就尽量自己处理家务，干这类活计并不觉得辛苦，但要干到那个地步，未免过头了。我忙了一通，坐在厨房餐桌前环视四周，心想不能一直待在这里。毫无疑问，只要待在这里，自己就要不间断的勃起和不间断的想象。我没办法总把目光从他晾在卫生间里的黑色小内裤上面移开，没办法总向他申请想象许可，更麻烦的是，没办法忘记昨晚他为我做的事。我给樱花留言，拿起电话机旁便条上魔兔的铅笔写道，
谢谢，帮了大忙，深更半夜打电话叫醒你，十分抱歉，但除了你，这里没有可求的人。
写到这里，我歇口气思考下文，打量了一圈房间，
感谢让我留宿，感谢你说我可以暂时住在这儿。我也很想这样，但我还是不能给你添更多的麻烦。我表达不好，这里边有很多缘由，总会有办法自己干下去的。如果能让你为我下一次真正困难时多少留一点好意，我会非常高兴。
至此，我又歇了一口气。附近有人用大音量看电视，是早晨面向家庭主妇的综合节目。出场者全部大吼大叫，广告声也不示弱。我对着餐桌团团转动手中的凸铅笔，整理思绪。
不过老实说，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接受你的好意。我很想成为出色的人，可总是不顺利。下次见的时候，可能的话，我想多少地道一点，但我没有把握。昨晚的事实在妙极了，谢谢。
我把信压在杯子下，拿背囊出门。钥匙按樱花说的，藏在蹭鞋垫下面。楼梯正中，一只黑白相间的斑纹猫在睡午觉。也许和人混熟了，我下来了，它也没有起身的意思。我在它旁边坐下，抚摸大公猫的身体，撩人情思的触感。猫眯起眼睛，喉咙开始咕噜咕噜响。我和猫久久并坐在楼梯上，受用相互亲密的触感。之后向他告别，走到街上。外面开始下雨，细细的雨。在退掉房费便宜的宾馆和离开樱花住处的现在，今晚就哪里也没有我存身之处了。必须赶在天黑前找一个能安心睡觉的有屋顶的地方。哪里能有那样的地方呢？我心中无数。但不管怎样，还是乘电车去甲村图书馆好了。到了那里，总会有法可想的。根据诚然没有，但有那样的预感。如此这般，我的命运愈发向奇特的方向展开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